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欢迎您再一次收听我们的人物与典故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进入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的学习。上一讲我们学习完了约书亚记，知道呢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应许，真的是分到了迦南美地的很多山山水水。那么约书亚呢在年纪达110岁的时候呢，也在主内安歇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民族没有了元老首领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就到了士师记的记载了。士师这些人物呢，在英文里面好像翻译成法官一样 judges。 这些士师呢，他们既不是国王，也不算是什么，可以说是怎么样呢，也不像摩西呀、约书亚这样的一种很有资格的元老，但是呢毕竟也是上帝所拣选出来
一些领袖。
对啊，能突出好像是脱颖而出来的一些领袖，
属于这个民族有点是带领他们的，这个有点像民族英雄这种。
嗯，对对。所以呢我想就在这一段时期呢，也有相当长时间，有多长啊，好几百年吧，
300多年吧。
对啊，那么士师就起着这种作用。我觉得这种从这个圣经看呢，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他们的政权好像没有什么统一的政权那样子，也常常呢因为以色列人的败坏背弃上帝呢，也会受到外敌的入侵。那么这些士师呢也担负着率领百姓抵抗外侵的这些作用。
嗯，那么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一开始呢，就讲到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以色列人呢就求问耶和华上帝，他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哎，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讲到呢，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的生活可以在他们已经占领的地方可以安定下来，但是其实呢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还有很多没有得着，就是未得之地。他们虽然这抽签抓阄哈，分了这个地了，属于哪一个支派，这个地方呢你们要去把它得来，但是呢他们还没有真的上去得这个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就问了，你看他们在推呀，谁先上去好。
嗯，我想要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因为地呢还不完全拿到他们自己手中， 只是应许分到了。那么我想到呢，要是用现代的一位革命家所写的临终的遗言，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不对呀？
对。那么这个你看，上帝其实应许给他们的呢，是我已经赐给你们了，差在哪一步？差在你们去得。
嗯哼，
那你们去，上帝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属于你们的了。现在差在哪儿呢？还没有把脚往那上面踏。那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你看我，我看你，究竟谁应该先上去？他们就问上帝。上帝说犹大先上去。
为什么是犹大呀？
哎，我们记得以前这个预言里面讲到啊，这个犹大呢是上帝预言说他将来要从他里面出这个以色列的王，要从他里面出弥赛亚，出救主的。
而且这个犹大支派被比喻成什么呀？
狮子。
对呀，所以很勇猛啊。这个犹大呢，就在上帝的启示之下，他就一马当先呢，就去攻占了一些土地。
嗯，那么他呢，在拽着这个西缅支派。这个怎么拽着西缅支派呢？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个约书亚记十九章的这个第一节第九节，就可以看到呢，这个西缅支派他们抓阄啊，抽到这个土地是在犹大支派的中间，就是这个外边这一圈都犹大的，西缅在中间，所以他们就一块走，一起行动。那犹大说：“那来，你跟我们一起上去哈，帮我们打我们的地方，我们也帮你们打你们的地方。”咱们一起去得这个应许之地。好，他们就一起去打去了，结果呢就大获全胜。
嗯哼，
他们就是很成功呢得了一些地。那么像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也得了个城，杀了城里的人，也放火烧了城。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了，这个我们在这个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又看到，怎么这个便雅悯人又没有把耶路撒冷的这个耶布斯人赶出去，耶布斯人还是住在那儿，一直到最后到这个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王这个大卫的时候，才真的把这个耶布斯人赶出去了，这个耶路撒冷成为真真正正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士师记所描写的这个场景啊，那段时期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比如说春秋战国呀，或者是三国演义啊什么的。
他那时候城邦一个一个城啊，一个一个城基本上都是独立的。
嗯，
他们要一个城一个城的去打，其实也真是挺累的。不会说我打败一个王，整个这片地都归我，还不至于。他们一个一个打也是挺不容易的。那么打了就走，走了可能人家又回去了也说不定。
对呀，所以我就看到呢，对于士师记这卷书的学习呢，我们可能会有选择的进行，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人物啊什么的错综复杂，而且记述也不长，其实呢我们就挑一些经典的跟听众们分享就可以了。
对，那么讲到犹大的时候呢，士师记再一次强调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迦勒和他家里面的这个女儿女婿啊，都是这个英勇的，都是英勇的上帝的这个儿女啊，他们因为这个他们的忠心，所以呢上帝就把这些地呢赐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呢，讲到这个约瑟家的人也是很努力，他们去这赶走了很多这个当地的迦南人，得了一些地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章的后边呢，就讲了很多，哎，各个支派怎么都没有把那些人赶走呢？他们应许之地抓阄抽到的地方，哎，怎么和他们混杂在一起住？你看马拿西人也留下了一些啊，这个以法莲人也跟着迦南人的在基色那地方住在中间啊，很多这个当地的人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些呢是讲以色列人住在当地的人当中。其中最糟糕的，我们看到第这个三十四节的时候，有一个支派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嗯，
这个支派最糟糕了，完全没有得到就是他们抓阄的这个地啊，始终蜗居在那儿，没有得到他们这个，没有去得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我就觉得这里怎么读到这里就开始觉得，哎呀，以色列人怎么后继这后续无力了， 这个怎么好像虎头蛇尾？
我自己认为呢，你看看，打仗，一个民族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地区，在历史上看来呢，你做占领军呢都是不容易的。
嗯，
有的时候你想想，在过去啊，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战争，一个国家不管他的军队再强大，如果侵略别人，想要完全的征服那地呢，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美国呀，在越南惨败，那现在呢，也有的这个战争啊，世界上看战争，作为一个占领军，真的要完全的征服一块土地、一个民族呢，实在是很难。
那是不义的战争。在这里呢，上帝让以色列人赶出去的是那些他们在各方面是邪恶、恶贯满盈的民族，要把他们赶出去，要等于说是要让一个这个要净化那个地方，使一个就是有一个做人基本的这个应该守的本分的这么一个民族住在那里。而以色列人呢，本来是蒙上帝祝福，因为他们听上帝的话啊，他们这个在品格上、道德上，在他们这个生活习俗上面都是健康，是正直的民族，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呢，当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不是那么听话了，显然。
嗯，
上帝叫他们把那些不对的那些东西去掉，啊，让他们把那些偶像、把当地的人所不好的那些邪恶的习俗去掉。他们没有做的这么彻底，没有做的这么干净彻底，以至于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呢，最后就成了自己败坏的这个绊脚石了，成了自己品格的绊脚石了。
我自己猜想啊，可能有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刚才我说的，打仗确实很辛苦。
嗯。
第二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把这些人保留起来，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心软了，你看到，哎呀，这些人呢是败将啊，怎么怎么着，我们就留着他，给他条活路。第三呢，他们想奴役这些人。你看，常常有一段话呢，最后一句在这每段成了服苦的人呐，成了服苦的人呢，就说他们把这些民族想利用他们干粗活。
那是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对，因为什么呢？上帝当初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你们讲和？投降你们的，顺服上帝的这个律法，愿意归从上帝的人，
嗯，
你们可以把他们收降，对不对？那包括那个像基遍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但是呢，那些人他是没有说自己投降或者说归从你们的话呢，你们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的，就是如果要跟你们打仗的，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的。
对了，
结果他们呢就互相的扯皮在中间，然后呢还有开始进行联络了，开始有这个婚姻嫁娶，这是后来就会讲到。那这时候呢，这个上帝就不喜欢他们这样。
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他们把这些人留在他们当中呢，就成了后患了。
嗯，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说信主了，我们要悔改，要改掉我们身上的罪。结果有的时候呢，我们下决心改掉了一些罪呢，有一些我们自己却很喜欢，先保留着，以后再说了或者怎么着。没想到呢，我们又成了这些罪的奴隶，对不对呀？
嗯，其实我们看呢，即使这个英勇的像犹大人这样的哈，我们看这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也会看到，他也有一些这个平地上的居民没有赶出去的。是因为呢，他们有铁车，啊，这个铁车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比以色列人这个步兵要先进的这种武器装备啊，战争工具啊，这个马拉的铁车有点像我们这个坦克似的，
对呀，
啊，这那个人呢，这是肉身的嘛，抵挡不住，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关系吧，嗯。那么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以色列人容那些人留下来，你应该跟他们这个，即使容他们留下来，也应该敬畏分明吧，啊，不要学他们那些不对的东西，
嗯。
可是以色列人呢，当初在约书亚面前一再保证说，我们绝对不会背弃耶和华上帝，我们一定是怎么怎么样。那约书亚就说了，他说你们自己 为自己的这个话做见证吧，你们的行为为你们的话做见证吧。结果我们就看现在这个第二章。
第二章呢，就讲到约书亚去世之后呢，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这老的一死，这些后代们呢，就开始想起其他的这些歪门邪道了，拜假神。我们读一读吧。我想最重要是从这个第十一节开始，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前边这个第一二节，上帝做了些什么吧。
嗯哼，请读一下吧。
嗯，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听了这个上帝这个给他们的宣布的这话，就放声痛哭啊。
嗯，所以你看到呢，也是有上帝的旨意的。有的时候人顺从自己的意思作恶的话呢，上帝就允许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里面以色列人不作战了，不想把那些人赶出去了，他们愿意随从外邦人，那上帝说好，我任由你们自己呢要吃这个罪的苦头。
嗯，
所以约书亚一死，第六到这个第十节呢，其实就是跟约书亚记一样，讲到他的约书亚的去世，对不对呀？
嗯，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就讲到呢，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嗯，
老人都在的时候呢，这些人呢还听话。
嗯，
那么之后呢就不行了。第十节就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以后呢，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很可怕啊。
嗯，
你看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哇，等于是一代一代的就疏忽了这种思想教育、传统教育了。
对呀，因为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好像那他们自己啊听上帝的话啊，我活着的时候啊这些孩子都乖，我一死了这孩子全忘本了，证明他们这个把他们这个传统啊教导给子孙的这个功课没做好。
嗯，
就教育后代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那么我们记得这个在摩西当年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教训上面呢，一再的强调，你们要把这些传给你们的子孙。我们看看这个《生命记》32章的第46节开始，他讲到：“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嗯，
这摩西临死之前对百姓的强调的，你们啊一定要记得告诉子孙。而且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31章《生命记》31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摩西吩咐他们，这个每7年就要宣读一次律法书。向谁宣读啊？向他们所有的百姓，男的、女的、孩子，还有城里寄居的，跟他们住在一块儿的人，都要学习，都要学习上帝的律法，好敬畏耶和华上帝，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看起来呢，这些人没做到。
嗯，就是咯。所以呢，正像摩西当初呢，这个临终前不是做了一首歌吗？那做的那首歌里面呢，就预言到这些事情。就讲到呢，这些百姓们在这个摩西死了以后呢，他们就可能就会这个背弃上帝。这是在这个32章《生命记》的32章， 在这一章里面呢，摩西先讲到这个上帝是如何的恩待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个鹰啊展开翅膀，把这个小鹰背在翅膀上带领他们一样。那么这个上帝把他们带到了这种肥美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呢，十三节说到，这什么地方呢？是可以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哇，这个地方呢，这是牛奶与蜜的地方。那么上帝把他们带到这里，但是呢，当他们这个吃饱喝足富足了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背弃上帝。看到这个第十八节，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上帝。那就是上帝会怎么样？我们看到二十节，上帝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嗯，
然后就讲到呢，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们就会自食其果，因为上帝不再理会他们的时候，上帝从他们撤出保护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要承担自己作恶的这个结果。那么，但是当他们苦的时候，我们看三十六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那这里就讲到上帝呢，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如果回头投靠上帝这个磐石的时候，上帝就会为他们伸冤，仍然救他们。
嗯，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呢，离开了上帝，日子真的不好过。
嗯，
那士师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就描写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诸就是各位，巴利呢就是假神的意思，对不对？
嗯嗯嗯，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然后呢，又讲他去拜其他的神。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你看，他们想跟着当地的人融合，享受他们的日子，结果呢，反而是越过越苦。
对呀，这上帝在这个借着摩西给他们的这个预言当中就讲到了，我到时候呢，我是掩面不看你们了。这是其实并不是上帝好像要罚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结果，以至于上帝呢撤出保护，上帝不再看他们的时候，不再看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承受到他们的这个败坏的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他们听上帝话的时候呢，他们行得正，立得稳，上帝呢保守他们呢，周围的人都不敢欺负他们，也没有办法欺负他们，没有办法战胜他们。
嗯，
可是呢，当他们自己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撤出保护的时候，他们不再那么站立得住了，因为他们一向是上帝在他们前面为他们打仗，而不是他们自己得来的，是上帝为他们得来的。那么这时候上帝撤出保护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人家当地原来的这个居民，认为你这是外来的人，人家要起来重新把你赶出去，或者说要来扰乱你们的话，那他们给你扰乱，你就不得不承受这个扰乱的后果。
嗯，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嗯，这个就是对整个士师记的一个总结了。
嗯哼，
啊，那么其实呢，是上帝为什么兴起士师，也是因为百姓呢深受其苦之后呢，也有一些百姓会回头投靠耶和华上帝，求告上帝，那上帝就为他们施行拯救。
我想这个士师兴起的时候，像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些这个 revival 好像灵性复兴啊什么的，
嗯，
那到了危急的关头，就好像我们的国歌唱的，民族都到了灭亡的关头了，都要起来了，所以这个事实就兴起来嘛。我想日子会稍微好过一点，
嗯，
但是呢，这些事实一没了，这些百姓又开始作恶。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章的最后，请你来看，请你来说一说。
嗯，第二章这个最后呢，上帝他有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了。上帝怎么说呢？二十节后半句，因这名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所以上帝不再为他们征战了，
嗯，
那些民族呢也赶不出去了，就留在他们当中了。
对，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背叛上帝，上帝伸手搭救他们啊，他们日子一好过了又背弃上帝啊，一苦了又求上帝，上帝啊你救我，好，上帝又兴起一个事实搭救他们，哎，这日子一好过了又背弃上帝，
嗯哼，
多少个来回，周而复始，总是这样做。所以上帝呢就说算了，留下这些民族不敢出去，作为给你们的一个实验。
所以我就想到，联想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悔改的经历啊，可能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呢就想，哎呀，我这点罪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还挺喜欢的，怎么怎么着，我现在先不悔改，或者说我留到以后再做决定吧，睁只眼闭只眼，结果就这样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悔改了，过了两个星期又回来
了，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呀，啊，说不定就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逐渐的麻木了，对上帝的警告呢都已经是充耳不闻了。
嗯，不过这里面呢我们也想到呢，在这一次这个研究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把这个上帝的教导传给儿女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看像这个摩西死之前一再强调这个律法呢要传给子孙，但是这个约书亚呢到最后他没有提醒以色列人你要传给子孙，所以最后他们这些人这些长辈去世了以后，这些子孙都忘了。
嗯，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好，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你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呢，也欢迎您在信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免费赠送给您一本圣经，让您自己靠着圣经来研读上帝的话语。嗯，此外呢我们也有免费的函授课程可以提供给您，那个函授课程叫做寻宝。
好了，爱德和小燕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